今天我們講一個很特別的人物，我們在開始聽到之前，我們同心去祈禱。神恩主，我們感謝你，因為你自己的話語很寶貴，求主你自己聖靈親自去與我們同在，在我們當中自由運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面。主啊，你透過你自己的話語去親自去教導我們，去提醒我們，去挑旺我們，去給我們當中有警醒。主啊，我們願意主你帶領我們將以下的時間交在主的手中，願意主你聽我們的祈禱，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的名字，阿門。金姆戴維斯 Kim Davis， 他是美國肯塔州的羅文郡的一個政府的書記員。他在2011年信主之後呢，他就是一個很願意去為主而活的一個姊妹。但今年在6月份呢，美國高等法院開始呢，他們是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之後呢，這個 Davis 呢就飽受很大的壓力。為什麼呢？因為他是負責是頒授那個結婚證書的。他為了自己信仰的緣故呢，他拒絕去跟那些同性戀的伴侶去頒發結婚證書。所以很多很多的同性戀的團體是對他非常之不滿。所以短短兩個月裏面呢，他是至少被8個人告，而他仍然在當中是願意是堅持他的信仰。終於在9月3號那天，他是被聯邦地方法院以藐視法庭罪判了他入獄。雖然是幾日之後他被釋放了，不過是法院呢是要求他所在的政府是必須是每兩個星期要向法院是匯報一次，報告一下 Davis 他自己的情況，看看他是不是繼續的是拒絕簽發那些同性婚姻的結婚證書給人，可能不排除有進一步的法律行動。這件事在美國炒得很熱，沸沸騰騰的。但這件事未完的，因為當 Davis 回到家的時候，他就跟他的丈夫就常常收到那些同性戀者的死亡的威脅，他們用電話、用信件，是用很多 email 去攻擊，是恐嚇他，很多死亡的威脅。而與此同時，在美國一些的報章，他們是開始去起他底，是將 Davis 他以前生命裏面一些很失敗的一些經歷拿出來炒作，是盡其量的去醜化這個姊妹，是侮辱他的名譽，給 Davis 他一家人，他和他的丈夫一家帶來難以想像的壓力。當我們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其實基督徒有時會為主受苦，為主付代價。聖經裡面教導我們要為主受苦， 為主付代價的事，其實離我們不遠的，可能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很多時候或者我們有時太多聽到一些很正面的消息、正面的訊息，基督徒的人生是有祝福、是有恩典、有得勝，我們會經歷平安、經歷喜樂、經歷愛。但很少我們會聽到一些負面的訊息，基督徒的人生會有挫敗、會有沮喪，我們的人生會遭遇世界的逼迫，我們遭遇世界的排斥、恨惡，甚至乎拒絕。如果我們所認識的信仰只有愛和恩典的話，而沒有受苦和付代價的話，那我們的信仰只是一種不平衡的信仰。因為聖經裏面有很多很多的經文提醒我們，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面為了神的緣故會受苦的。在提摩太後書第三章十二節特別講到，他是凡立志在耶穌基督裏面敬虔度日的人都會受到迫害。換言之，只要是你願意敬虔的去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基督徒，你除了會面對一般人所面對的痛苦，人生裏面生老病死的一些痛苦之外，我們還會面對一些是基督徒獨有的一些難處。我們會被世界不信的世界、不信的文化反對、排斥甚至攻擊，這個都是我們在信仰的過程裏面沒有辦法可以去避免的，都是我們在人生裏面有機會去遇到的。所以我們今天思想一段的經文，是一個關於行真理的一個人施洗約翰他受苦殉道的經歷，讓我們從他的經歷裏面呢，我們一起去看一看主對我們基督徒受苦付代價這件事有些什麼的提醒。 我想进入呢段经文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去温故翻上一次，即系曾经讲过嘅，喺第六章嘅第七到十三节咧。如果你有圣经嘅话咧，我鼓励你同我一齐去睇。喺上面讲到咧，系耶稣基督去差遣嗰啲门徒，系俾佢哋有权柄，俾佢哋出去传道、医病、赶鬼。而喺呢一段圣经里边之后嘅三十节咧，你会睇到咧。其实是那些门徒回到耶稣身边的时候，他们汇报他们在出外报道的那些成果，有很多人很多人愿意跟从耶稣基督，而在当中就夹住这一段的经文，施洗约翰殉道。但我们看过这个是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三文字的结构。马可特别在这里的时候，他在那些耶稣基督 他和他的门徒传道传得非常之顺利，非常之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中间夹杂了这一段施洗约翰殉道的事情。究竟马可福音马可想在这里告诉我们听什么东西呢？我相信他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不单止有光明，同时都是一个充满着逼迫、痛苦和需要付代价的道路。好，我们进入这段经文，好吗？请大家同我一起打开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我们一起读14到16节。好，唔该晒。在这里第十四节一开头的时候是讲到耶稣的名声被传开了。我们知道其实刚才都提到第七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是讲到耶稣派那些门徒出外在周围的村庄传道、赶鬼、医病。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节咧，系讲到门徒走遍咗当时嘅周围嘅乡，有好大好，佢哋嘅事工有好大嘅成效，有好多嘅人得帮助。跟住之后咧，佢哋呢啲人得到帮助之后咧，佢哋知道系耶稣俾佢哋嘅权柄嘅时候咧，佢哋好多好多人就走嚟要跟耶稣，想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当时系好多人佢嘅都知道佢嘅名声。当耶稣嘅名声被喺度传递开嘅时候咧，当权者是很不安的。咁他们很想知道究竟耶稣是什么人，你这么大的名声，你跟着想做什么，你做的事对我们的统治有没有影响，他们想知道这些问题。而当时当权者是谁呢？就是希律王。希律王是谁呢？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希律的。这个希律王呢，其实他爸是大希律。就是耶稣他出世的时候下令杀死两岁婴孩的那个希律。这个大希律即是他的希律的一家呢，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以土买人，即是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呢，其实他们当上王呢，其实他们 是因为是罗马大国的一些势力扶他们上去的。所以他们很担心犹太人是不拥护他，事实上犹太人都不喜欢他的。所以这个希律一家呢，其实是很担心很担心。所以大希律呢，其实他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位置，他对付任何的异己呢，他是毫不手毫不即是毫不放松的，是很残忍而著名的。而我们这个所讲的希律呢，是他的仔希律安提帕，是他第三个仔来的。其实这个希律是当大希律他老豆死了之后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呢，其实他是被罗马帝国呢被封为分封的王，是当时管一笪地的，那一笪地呢只是加利利和利比亚那带，而当时耶稣传道的地方呢是主要在加利利那带的，即是换句来说就是希律所管辖的那个地区。当希律安提帕他听到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大家都在猜测耶稣是什么人，他想做什么事。但是希律呢，他咬定呢耶稣是一个是施洗约翰复活的那个人。当时有很多对耶稣的传言的，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因为为什么呢？以利亚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很大能的先知，而圣经特别记载呢他最后呢是没有经历死亡的，他是被神用火车火马是接上天的。而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更加提到，当末世的时候神会差遣以利亚来到这个世界上高， 所以好多人见到耶稣佢咁有权柄，佢讲到咁有权柄，佢有咁大嘅能力嘅时候呢，佢哋估呢个就係可能旧约里面所预言嗰个以利亚。有啲人佢就可能预言，可能觉得耶稣系先知，因为佢哋见到耶稣所讲嘅所做嘅比嗰啲当时嘅宗教领袖系更有权柄更有能力。虽然佢哋唔能够确定耶稣基督究竟系边一位，但佢哋话佢哋应该系先知，可能系旧约先知里面嘅一个。但希律完全都唔认同呢啲嘢。希律认定呢这个耶稣基督呢就是复活的施洗约翰。那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希律会这么肯定耶稣就是复活的施洗约翰呢？是因为他自己杀了施洗约翰。他做到这件事之后呢，希律心里面很不安，他很恐惧，他怕呢施洗约翰会复活的，因为他知道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他杀了一个先知，神会令到这个先知复活的时候呢会分分钟来找自己的。所以当希律听到民间有一个人同希律同施洗约翰一样嘅，讲到好有能力，吸引成千上万嘅人去归向佢，而嗰个人所讲嘅嘢咧，同施洗约翰系讲系一模一样嘅，都系讲悔改嘅信息，都系叫人去悔改，话天国近了嘅咁样嘅信息。当佢听到呢啲嘅时候咧，希律就认定呢个就系复活嘅施洗约翰。当越耶稣名声越大，希律越不安越恐惧。那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这个希律他会杀死神的先知施洗约翰呢？是因为施洗约翰是谴责希律和希罗底他的罪。我们一起看一看第十七到二十节，我想大家跟我一起去读这几节的经文，十七到二十节。好，麻烦了。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公开的责备希律同希罗底所犯的罪。当时其实按照一些释经学家的就是他们的注释，希律其实当时已经娶了妻的了。他娶了是谁呢？是当时阿拉伯王拿巴底的女，他已经有了老婆的了。而希罗底是什么人呢？按犹太的历史记载呢，他原本是希律堂兄的一个女，即换句来说，按辈分来计呢，希律是他阿叔来的，他是希律的侄女来的。而希律娶他之前呢，其实这个希律底呢，其实他已经是嫁了给希律的弟弟腓利，即按辈分其实腓利都是他阿叔来的。所以其实即有一次，即据闻呢，就有一次这个希律就是探访那个腓利，就在那次探访当中呢，他看重了这个又是他的侄女又是他的弟父的希罗底。虽然是这样的辈分，但是希律最后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呢，他不单止跟他的原配妻子离婚，然之后呢他就娶了这个希罗底。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其实希罗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很淫乱的人来的，一个很混乱的家族来的。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其实希律娶希罗底这件事呢，最少犯了三样的罪。第一样的罪是休妻的罪，因为按照旧约申命记里面讲呢，除非你的妻子是已经是做了一些可耻的行为，否则是不能够休妻的。那些希律是为了娶第二个女人，所以他跟他原配的老婆是离婚，他休了她。其实这个就等于是已经犯了休妻的罪了。第二样的罪呢，是乱伦的罪，因为希律底是他的侄女又是他的弟妇，而在申命记里面讲呢，除非个兄弟死了又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女的时候呢，这个你就可以娶他的兄弟的老婆，为的是什么呢？为了是为死去的兄弟留名而已。但是当时希律的弟弟腓利呢，其实是未死的，所以希律娶这个希律底本身呢，又是犯了乱伦的罪。当然了，他是犯了淫乱的罪，因为他是不合法的娶这个希罗底，所以犯了淫乱的罪。而希罗底呢都不是些好女人，你见到他为了权势从一个叔父嫁给另外一个叔父，其实这个都是个坏女人。你见到希律娶了希罗底，其实是公然的是违反犹太人的律法，公然的犯罪。所以当这件事传到施洗约翰的耳里面，施洗约翰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因为希律是王他是退缩沉默，他更加没有因为他有权有势他就态度暧昧或者是立场模糊。 第十八節呢，約翰就有他自己的作風，他是很直接的去譴責希律，他是說他戰友希羅底是不合法的。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九節呢，約翰還公開的譴責希律其他的一切的罪行。所以你看到希即是施洗約翰呢，其實是一個為真理發聲，一個很勇敢的傳道人。當施洗約翰公開譴責這個希律的時候呢，當事人他們的反應是怎樣？我們看十九到二十節有兩種不同的反應。希羅底他是什麼呢？他的反應就是懷恨在心，要殺約翰。這個懷恨和原文裡面懷恨和想殺約翰呢、想要殺這個字呢，其實是未完成時態的，即是換句來說，就是表示一種很持續的動作。即是說呢，希羅底他聽到約翰破壞他的事情 在外面批評他的時候呢，他的心裡面是持續的在這裡嬲恨這個的、約翰，同埋想殺咗佢。而希律呢，相對於希羅底嚟講呢，佢都算係有良知嘅。雖然佢會將約翰呢就收咗監，但係佢心裏面呢仍然好敬畏呢一個約翰。二十節講到希律呢就怕約翰。但我相信呢，佢怕約翰嘅原因呢係因為佢怕約翰喺出面呢公開譴責佢嘅罪，而對自己嘅統治不利。因為約翰呢其實當時講到有好多人聽嘅。所以呢，他是怕約翰呢，是怕約翰對他的統治呢帶來不利的影響。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心裏面又知道約翰是一個義人，是一個聖人，所以呢他又很敬畏他，還有願意保護他的、這裡所說的保護他呢，我相信呢是他太太呢希羅底呢可能成日呢就是他面前呢是說約翰的壞話，那約翰呢又覺得希律呢又不想殺死約翰，所以呢有很多時候呢他會出面保護這個約翰，一方面將佢困住喺度，另外一方面呢又尊敬佢，另外一方面呢又保護佢。第二十節呢，你見到睇到希律聽約翰呢係講論佢好困惑。但我哋喺呢度就要明白，其實希律走搵到佢約翰聽佢講到覺得好困惑呢，唔係表示佢真係唔好明約翰講啲乜嘢，而係講咩呢？而係聽到約翰叫佢係悔改，叫他離開他的罪的時候，他不肯的，他的心裡面那種的掙扎，那種的為難，所以他很困惑、有些人說、我經常有時都聽到一些人說、我不太明白你說什麼、就是、你有時對聖經裡面有些要求，他說、我不太明白為什麼神要這樣寫。其實很多時候不是不明白，是不願意接受罷了。希律就是這樣的，他是很困惑，事實上他不願意接受。希律底呢其實他很想殺約翰的，但是一路都是沒有得逞，終於他的機會來了。我們看一看21到29節，我們一起來讀這幾節在墳墓裡。好，麻煩了。為什麼施洗約翰會被殺呢？這一天呢其實是當、希律過生日的時候，希律當時呢就大宴群臣，所以好多當地的權貴，無論是千夫長有兵權的，或者當地的領袖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他都請回來為他慶做生。他為了增加那個宴會的那個歡樂的氣氛呢，在22節就講到他的女希羅底出來跳舞。但事實上呢，其實這個原文呢其實是講希羅底的女兒。所以多數的釋經學者呢就認為，其實這個跳舞的女仔呢其實是希羅底和他前夫腓利所生的女兒來的，所以他就會在那個宴會裡面去跳舞。其實我們要知道呢，在猶太的風俗裡面，其實要個公主在外面拋頭露面，在那裡跳舞取悅那些男兵，其實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來的。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看到這個家族其實是一個很混亂的家族來的，他們根本就不會顧及什麼的禮儀。我相信呢，這個女仔跳舞跳得很好，咁令到整個會議宴會當中呢嗰個氣氛呢就好高漲㗎喇，所有人都係好開心喺度飲酒作樂。就係希律見到所有人開心嘅時候呢，佢為咗獎賞呢個獻舞嘅呢個女，所以呢就應承佢，無論你要乜嘢嘢我都會俾你。而且呢佢就當住眾神入面呢係多次嘅去應承佢，無論你求乜嘢，即使係我國土嘅一半我都會俾得你。但我們知道呢，其實希律呢他只是羅馬帝國一個分封王， 他根本没有权将自己的国土呢分一半给人的。所以希律讲这件事呢很明显，其实希律其实当时呢已经喝醉了酒了。他讲这个应承这些说话呢，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半醉半醒的状态里面所讲的东西来的。虽然他是酒醉，但是这件他讲的说话呢是为希律底呢就留了杀约翰的机会了。所以当个女回去问个阿妈，她要点什么东西，希律底呢就跟她的母亲讲，跟她的女讲，讲了一个世上最恶毒的请求，什么呢？就是25节，她要求希律立即将施洗约翰的头斩下来给她。希律呢她万万都想不到，所以这个女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她的反应是什么？好忧愁。忧愁这个字呢原文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是讲到一个人呢很极度的忧伤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希律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其实他心里面真是难过的，很忧伤的。不过难过归难过，忧伤归忧伤，希律都是做选择的。杀了约翰还是不杀约翰？一边是真理，一边是自己的良知，另外一边是自己的面子，自己在众人面前的那种权威。希律怎么选择呢？他怎么取舍呢？我们看到他最后就选了保护自己的面子和权威，就杀了施洗约翰。所以在27节他就命人杀了施洗约翰，斩了他的头，将他杀死。当希律杀死约翰的同时呢，我们知道他同时都是杀了公义和真理，同时都是杀了自己的良知。而施洗约翰呢，他都是因为坚持真理，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见证他所传的道。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马可呢特别在耶稣的门徒为主传道，特别在这前途一片光明的这个技术当中呢，是夹杂住这个施洗约翰殉道的这一件的事。就在这里要提醒人，其实耶稣基督的道路将来都会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被这个世界反对，被这个 世上的政权是敌对，最后 受苦受死。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提醒呢？我想这件事跟你和我是非常相关的。是什么提醒呢？我想既然我们的主他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被世界所逼迫的十字架的路，那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都不可能避免那些遭遇来自世界的反对，被攻击，被逼迫的路。所以我们要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愿意为主付代价的心志。你可能会说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事可能是发生在教会早期初期教会的时代会发生的事，就算是现今都只会发生在那些极权的国家，例如北韩，只会发生在那些异教的地区，例如是被穆斯林所统治的那些地方，在我们这些时代，在我们的地方不会遇到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基督徒和世界，所谓的世界就是指到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些文化、那些社会、那些政权、那些意识形态。从本质里面来讲，基督徒和世界是对立的，基督徒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效忠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的群体，而世界呢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更加不会效忠耶稣基督的这个阵营。所以你看到基督徒和世界这两个阵营其实是原本是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阵营来的。所以只要基督徒他的数量不是占大多数，或者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被文化社会接受的时候，不被文化社会所认同的时候，那来自世界的逼迫和反对就一直会存在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在那些异教和极端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很多基督徒会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被监禁，他们会被逼迫，甚至乎被杀。而在那些所谓信仰自由的地区呢，基督徒同样去面对来自世界那些不信的 不信圣经的那些意识形态潮流文化的反对和拒绝。我们基督徒同样要面对压力，同样可能会遭遇实际的损失。每一个为主，你愿意为主而活的人，都有机会去面对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在北美有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因为拒绝婚前性行为或者拒绝吸毒，他们面对同辈之间很多很多的压力。同时都有这个信徒呢，是因为拒绝上司一些不合真理的要求而没了新职，更加可能被炒鱿。如今呢，美国的信徒他们坚持圣经里面一些婚姻观家庭观的时候，他们被认为食古不化，甚至乎呢被某些去赞同那些同性恋的团体他们攻击起底，甚至乎控告他们。而香港呢，香港会不会都面对一些来自世界的逼迫和反对呢？会。我听过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不肯做假账，或者他不肯去欺骗那些顾客，被公司炒鱿。有些基督徒他可能是不愿意是配客去夜总会，在那里消遣，他是没了生意，最后被公司责备。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可能因为他不愿意同一些同事同流合污，而且被那些同事呢去排斥，被上司针对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不知道来自这个世界的逼迫和反对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得到。不过那些要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付代价的心智是我们常常都要有的。我们为主受苦，我们越为主付代价，不表示我们要自己攞苦来身的，不是。但是说当我们是有时要行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去有时会牺牲我们一些的实际的一些的需要，实际的一些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是愿意，这个是为主受苦，为主付代价。如果是这样，如果神容许我们因为行真理要受苦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的心态去面对呢？其实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三方面的心态去彼此去劝慰。第一个心态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为真理的缘故而受逼迫受苦付代价的时候，我们记得人对我们的逼迫和反对不是针对于我们个人的，而是针对于耶稣基督的。在大家的辅助经文里面呢，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会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而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说的话，仆人不大于主人，他们若迫害了我，也会迫害你们。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其实一早就已经讲了，其实世人因为不信不行真理的缘，因为真理的缘故而逼迫信徒的话，其实他反对的不是信徒，他反对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是逼迫他，因为他行真理，很多人逼迫他。所以呢，当我们遇到我们要行真理的时候，被人反对被人逼迫的时候呢，你记住其实他不是逼迫你，他是逼迫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被逼迫的这个群体，我们有机会要为了信仰受苦付代价的这个群体。所以当我们遇到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要需要为信仰行真理的缘故而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第二个信念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必定会审判一切不义的。刚才我们看希律其实已经杀死了施洗约翰，用人的看法表面向来看，其实好像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那些邪恶得胜的，其实不是。按照历史学家来看，其实希律的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这件事他休了他的老婆原配，他得罪了阿拉伯王， 后来阿拉伯王就带兵去攻打他，在个战争里面他被打败了。他打败了之后，后来他老婆希罗底不抵得，就怂恿他去向罗马帝国去求。求什么呢？求可不可以封他他更大的荣誉，去封王。但结果呢，被罗马帝国呢是丢弃。后来他是被抄家，什么都没有。更加可怕的是呢，这个希律呢，他将来会面对神永远的审判。你说怎么知道？当耶稣基督最后见到希律的时候，我请你留意，他见到希律的时候一句说话都没讲过。如果你拿这件事去对照耶稣基督临死的时候对着那些强盗，他仍然跟他讲。那些临死的强盗虽然他们犯了很大的罪，但耶稣基督仍然给机会，给机会他们可以能够相信主，能够得到永生。但相对于这个希律，耶稣基督到最后见他的那次的时候一句说话都没有讲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人将来要面对的是神永远的审判。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他必定会审判这个世界上面的不义。如果我们信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时为了信仰被那些恶人逼迫，我们饱受压力，饱受损失，甚至乎我们的生命受损的时候，你同时都要记得神是公义的，神有一天会审判这个世界上面的不义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怕这个恶人，还有有时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神有够用的恩典是给那些真心遵从他命令的那些人。这个第二个心态。第三个心态是什么呢？第三个心态就是神容许我们为信仰受苦，他可以令我们能够更好的见证主，而且将来给我们有荣耀。施洗约翰其实他行真理殉道，好像来看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工作，他是为主为真理已经做了见证，实践了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生命的意义，而且他的生命照亮了很多人的心灵，令很多人看到见真理的宝贵和那个价值。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起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令我很感动的那个称呼，他说他是什么？他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因为他的生命为主而活，所以耶稣基督这样去称赞他，他是点着的明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他用他的生命去照亮人的良知，很多人包括他的门徒因为他的缘故他们跟从了耶稣基督。我想不单止是施洗约翰，我刚才所说的 Davis 都是点着的明灯。当那些支持同性恋的媒体他们起了他的底，发现了原来他信了主之前原来结果四次婚的，他们以为这些这样黑材料呢可以能够打冧他，于是他们就大量去宣传，大量去即攻击这个 Davis 的过去。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些传媒呢他忘记了，他们越是宣传 Davis 这样的一些过去的时候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呢，他是为了 Davis 他信主的生命之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见证，做了一个很大的宣传。就是因为他们的宣传令到全世界都看到一个过去生命很糟糕的一个女人，在他信了主之后他竟然愿意为真理的缘故对抗整个美国的司法机构。这个就是一个见证，这个就是点着的明灯。神使用一个很微笑的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照亮整个美国黑暗社会的明灯。好感谢上帝。当然 Davis 和美国基督徒来讲，他们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郭福林牧师讲过，他在六月份美国高等法院讲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由高等法院开始同意同性恋合法的时候，美国的教会就要预备心智，我们要受逼迫的了。弟兄姊妹，美国的教会他们前面的路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为他祈祷，但是我
我相信神会使用 Davis 的生命去照亮很多人，被人看到什么是真理，真理的宝贵在哪里，连牺牲他都肯制的，这些真理是真的，这些信仰是值得信靠的。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得很清楚，当那些基督徒被打压，那些基督徒殉道，那些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那些地区教会的增长都是很快的。为什么？神是使用那些牺牲愿意为主受苦的那些基督徒的生命，成为社会上的点着的明灯，照亮很多人，被人看到永恒的光，看到什么这个世界上的真善美是什么东西，是超过人的生命，是超过人的即所有拥有的东西。不单止是这样，耶稣基督还应许那些为主受苦的人将来会跟他一同得到荣耀的。所以我们看开我们最后的辅助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应许给那些愿意为主受苦的那些基督徒，当你愿意为真理而受苦，跟耶稣基督的受苦一起认同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会很欢乐。为什么呢？因为有永恒的荣耀。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哥罗西书讲了一次的经文很重要，他说什么？保罗说他要饱满他的受苦，他形容自己的受苦是饱满耶稣基督患难的。他这个不是讲耶稣基督他受苦他带来赎罪是那个未完成，不是，耶稣基督的功，耶稣基督的拯救已经完成了，因为他的受苦他的受死整个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不过耶稣基督，保罗是说耶稣基督在他受苦的里面都预留了一些是被教会的，被你和我的，那些是为真理而受苦的，你的苦你所牺牲的东西其实是属于耶稣基督已经预备的东西。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要为了真理的缘故去牺牲，要付代价的时候，求主帮助你和我，我们求主的恩典给我们是愿意为主受苦。当我们心里面有疑难的时候，求主加我们的力量，加我们的信心。你愿不愿意为主受苦呢？有些苦是基督徒独有的，因为我们要为信仰付代价。当苦难临到你，你无可避免的时候，你的心愿不愿意同主讲，主啊，我知道这个苦是你容许临到我的，为着的是要我可以能够在你的救赎里面能够为你做见证，你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都很盼望大家可以自己同神有个祈祷。如果有一天你需要要为信仰受损失受苦的时候，你愿不愿有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呢？如果有一天你因为行真理的缘故，可能被你周围那些不信的文化不信的人去反对，令你经济受损饱受压力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他仍然去坚持这个信仰，在这个不信的文化里面成为一个主可以使用的明灯呢？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位受苦的主，你来到这个世界是用你自己受苦的生命为我们承受了救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从你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愿意去行主你自己所行的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行真理的时候，倘若我们遇到逼迫遇到反对甚至任何的排斥的时候，需要付代价的时候，愿意主你自己的圣灵去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去继续跟从你，这样让我们的生命为主你发光，求主你帮助我们， 又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其实他们面对着这一种苦况的时候，我们都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去亲自的加力给他们，去你自己给他们看到盼望，你看到他从圣经里面看到有那种的确信，愿意主你加他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